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31日。在今天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提出议案，要求加强科技供应链；台湾的官员和专家称，中国正在利用媒体、金钱和其他方式来影响台湾2020年的总统选举；美国和中国重开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对中国施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希望中国在面对香港民众的抗议时做出正确的决定。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二提出一项法案，寻找一种全面的解决办法来弥补美国科技供应链的安全漏洞。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沃纳和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克拉波提出计算机硬件知识产权和供应链的制造投资和控制审查法，要求制定一项国家战略，防止中国和其他国家利用和渗透美国的供应链来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这项法案将指示国家情报总监、国防部和其他相关的机构制定计划，在180天内增加供应链情报，并要求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内设立国家供应链安全中心，收集威胁供应链的信息，并向有权干预的机构发布。在国防生产法案中，为加强联邦供应链安全提供资金。这两位参议员还在宣布这项法案的同时，提案的时候没有提到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但美国国家安全官员已经就这两家公司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发出警告，美国国会将他们排除在政府合同之外，并劝说盟友不要使用这两家中国公司的设备和技术。但这两位议员都提到了中国对美国供应链的威胁。参议员沃纳说，中国公司出口在美国使用的电信技术设备、软件和硬件服务，并希望向美国出口 5G 技术，这可能会潜在的伤害和暴露消费者在和美国军方的信息。参议员克拉波则表示，通过政府投资和补贴，以及对爱达荷州、美光等公司的知识产权盗窃，中国的目标是在规模1.5万亿美元的电子行业占据主导地位，这对支撑美国政府和军方的供应链构成了严重而深远的威胁。台湾政府的大陆委员会星期一通过一份声明，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通过引诱游客、购买广告和利用黑道等方式来影响台湾的草根。一些学者也指出，中国政府向一些台湾媒体付钱发表亲北京的报道。这项声明说，中国共产党当局正在积极干预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以侵犯台湾主权并破坏我们的民主制度。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中国驻守。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表示放弃武力攻占台湾的威胁，并且对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非常不满，因为蔡英文拒绝接受北京的统一目标，而且不接受北京的对话条件，也就是承认台湾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分支。蔡英文2016年上任，目前他正寻求连任。 台湾政府一月间做出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台湾人反对与中国统一，然而也有许多人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这让中国有了经济影响力。蔡英文的竞选对手南部大港高雄市的市长韩国瑜支持与中国开启会谈，以增强经济与投资关系。台湾的分析人士说，在一月投票前，北京的影响力有可能扩大，给韩国瑜有可能扩大韩国瑜的支持率。台湾的民意调查也显示，韩国瑜七月间的支持率在 36% 到 48% 之间。台湾国防政策与战略研究会理事长蔡明宪说，后果已经很清楚，后果会影响到明年一月的总统选举跟立法委员的选举，所以我认为说，如果不是中国的影响，韩国瑜不可能现在有这么高的民调。今年五月，蔡英文总统要求国家安全机构加强抵制中国，因为有迹象表明中国试图加大对台湾的影响。蔡英文总统当时对记者说，中国试图左右选举并发布假新闻的行动。陆委会的声明说，中国甚至制造了假民调以影响选民情，以影响选民情绪。蔡明宪说，中国政府通过驻中国的台湾商人输送资金来施加影响。去年台湾政府说，中国在台湾各地的地方选举为假新闻和在野党候选人出资，对中国友好的国民党人在11月24日席卷了台湾县市首长席位，也把很多地方的民进党执政者赶下了台。台湾一手大学大众传播讲师侯正南说，一些台湾媒体把一些不可能的壮举都归功于韩国瑜，比如清理了整条河，韩国瑜做市长还不到一年。侯正南说，质量的部分不会完全是在帮韩国瑜，是在造神呢，把他变成一个类似于神一样的角色，无所不能。他还说，中国政府会因为这类报道对一些媒体提供补贴，并向一些只向顾客播放亲北京频道的台湾餐厅付钱。在北京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一位发言人7月17日说，中国的国台办没有操控台湾媒体以支持某个候选人。学者们说，影响选举的努力可能是幕后安排的，这很难确凿的把中国与某个具体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运说，中国不可能直接使用出钱收买选票或破坏数据的方式来影响选举。他说，我认为这太粗暴太原始了，中国的方式更为复杂。他补充说，北京的官员可能会利用自己的媒体向台湾和包括即将赴台的游客在内中国民众发送信息，所以中国的做法是利用公关。他说，将很难找到中国介入任何选举的直接联系。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中国星期二在上海恢复了中断的贸易谈判。在此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发出一系列推特贴，警告中国不要等过了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年再跟美国达成协议，否则将对中国更加不利。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已经抵达中国上海，那么在上海呢举办这个美中的第12轮贸易谈判。 那么在上个星期五呢，特朗普曾经在白宫的时候就说了，他说他自己认为说呢，中国是要等到选举之后再来决定要不要跟美国签一个协议。那么呢，今天早上在离开白宫之前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白宫的南边草坪上就说了，他说呢，这个中国方面呢谈判的是很顺利，但是呢他还是有其他的担忧。我们先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跟往常一样，与中国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但中国总是在最后时刻丢出一个新协议，或者是看起来像新的协议。我们正在以关税的形式从中国那获取好几十亿美元，并不是美国人民在支付，是中国借由调整汇率，他们调整货币汇率，他们把钱灌注进体系当中来支付关税。他们的经济是27年来最糟糕的，因为关税的缘故，他们今年过得很惨。
是的，特朗普总统呢，今天早上同时也在这个他的推特上发表了对于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看法。那么在这个推文当中呢，他说中国方面的问题是他们在等，但是呢，假如我赢得选举，他们所获得的协议将要比现在谈判的更加严峻，或者呢是根本得不到任何的协议。我们掌握了所有的牌，我们过去的领导人都不灵。那么特朗普总统在另外的一则推文当中呢，则说，他说呢，由于特朗普的关税，中国已经损失了500万的工作岗位以及200万个制造业的就业机会。特朗普让中国处于不利，而美国则过得很好。那么在这个推文当中呢，特朗普是引用今天早上福克斯新闻网、福克斯财经网的这个财经节目的嘉宾所说的话，来表示说呢，他的关税已对中国的这个经济造成了压力，造成了影响。那么星期二的下午呢，特朗普总统回到白宫的时候，他回应了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问他说呢，他既然一直强调说中国现在经济情况不好，那么呢，他如果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上电话的话，他要怎么对习近平说？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星期二的下午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的。
我会对习主席说中国的经济情况不好，但是我很喜欢他，这是我会对他说的。
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最后一次的见面是6月底在日本大阪的这个20国峰会上面。那么在特朗普总统下了这个陆战队一号，回答完记者的问题，走回椭圆形办公室之后呢，没有到几分钟就看到了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往椭圆形办公室的方向走。那么呢，有可能就是要去向特朗普总统报告美中贸易谈判最新的进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停摆的美中贸易谈判星期二在上海重新启动，美国国会对此密切关注。不过有议员表示乐见双方重新谈判，但对于成果不抱太大的期望。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中两国的贸易代表呢，星期二在上海恢复了自5月以来中断的美中贸易谈判。那么对此呢，美国国会可以说是相当的关注。在共和党方面呢，我们可以明确的感受到许多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呢，都希望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能够和中方达成一些具体的实质进展，甚至是包括能够先取得一些初步的协议这样的形式。那么这个也可以感受到呢，这个国会议员对于是否在美中两国这个谈判代表能够在这一轮的这次的这个会谈当中就能够有所这个具体的突破性的发展，其实国会呢是可以是抱持的一个相当，并没有抱一个相当大的这个乐观或是这个十分有自信的这种态度。我们先来听听国会共和党领袖有怎么样的看法。
我能说的不多，他们能重启谈判是个好消息。就我所了解，我们能到上海去，这是个很好的消息。他们至少能从五月谈判中断后重新展开讨论，如果没有谈判就不会有协议。现在他们正进行谈判，我也希望能取得新的协议。当你想到中国占全球经济15%，美国占全球经济22%，这不仅将帮助美国也帮助中国，同时还对全世界有利。当我们在讲的是全球37%的经济时，一定要想办法松绑贸易。
我们现在有人在中国进行谈判，试图能取得一些协议，无论是否是农业协议，但至少看看能不能取得一些进展，我们可以之后再解决其他问题。我希望我们能成功，我们的农业谈判代表很努力， 莱特希泽代表也很努力，我希望能有突破。
刚观众朋友所听到的呢，无论是财政委员会的主席格拉斯利还是农业委员会的主席罗伯茨呢，他们都是来自这个美国的农业大州。那么对此呢，他们对于中国是否开始采买美国的农产品这样的这个决定呢，也是相当的关注。那我们也进一步询问了这个农业委员会的主席罗伯茨参议员，那么他则是告诉美国之音说呢，据他所知，中国目前还是没有开始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么在民主党方面呢，则对于这个美中两国是否能够达成这个什么样的贸易协议，或是这个协议内容应该要包含哪些内容时呢，民主党则是表示他们希望呢，这个特朗普政府能够在和中国进行谈判时，最重要的就是要包括能够要求中国改变贸易行为这样的内容。我们继续来听听民主党议员怎么说。
I'm hopeful but I'm not overly optimistic.
我对贸易谈判保持希望，但不会过分乐观。总统一直在改变目标，我认为这一切将取决于总统最后接受什么样的条件。如果他接受了我们都希望达成的条件，也就是中国改变不公平贸易行为，这结果很难达到，但很值得。如果他接受了比这个差的条件，只是为了要宣布胜利，那我认为很可能可以达成协议，但那协议不会是真的有利于美国企业和美国工人的结果。
首先，我们对于中国贸易有很合理的担忧，他们进行贸易的方式，他们使用智慧产权的方式，他们利用美国人的自由权利，他们要求我们要符合他们的要求才能做生意。我们对于中国从事贸易的方式有充分合理的担忧，我反对的是目前的处理形式，现在是让美国一个人对抗中国，而不是所有自由贸易国家一起合作对抗中国。如果我们能够联合更多国家一起合作，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改变他们进行的贸易方式，这样会比较好。
我们知道呢，美中两国呢在贸易谈判进行之前呢都释出许多的善意，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双方都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那么这个星期呢是美国国会的夏季休会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的工作期，那么美中谈判是否能够在这个星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以及国会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美国之音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星期二发布业绩报告，2019年上半年营销收入增长 23%。 此外，华为表示美国的制裁可能将在短期内影响该企业的增长表现。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介绍有关的情况。
中国科技企业华为周二发布了上半年的业绩报告，那么该企业上半年的销售的收入达到了4013亿元人民币，约合583亿美元，与去年相比增长了23%。此外，公司的净利润率达到了8.7%。那么，华为智能手机的销售情况格外的引人注目。这份报告称，华为的智能手机的发货量达到了1.18亿台，同比增长24%。此外，根据市场调研公司 Canalys 发布的数据，华为智能手机第二季度在中国境内的发货量达到3730万部，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31%。Canalys 的数据显示，华为智能手机在中国市场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所有其他的这个竞争的品牌。这家调研公司的分析师贾默在该公司发布的报告中说，尽管华为被列入了美国的实体清单，在海外引发了不确定性，但是华为在中国已经在加速发展。此外，这位分析师还在报告中说，美中贸易战给华为带来了新的机会，华为的零售伙伴们正在推出将这个华为与做出爱国的选择这两者联系起来的广告，那么以吸引那些在做出购买决定时愿意考虑政治因素的中国消费者。不过，这位分析师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这个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有迹象表明实体清单已经对华为的业务造成了伤害。他说，下半年对于华为来说，毫无疑问会更具挑战。主持人，
乔战，那么对于美国制裁的影响，华为方面有没有最新的表态？
我们看到在这个宣布营收继续增长的这个同时呢，那么华为新切尔也表示，美国对于华为的制裁将会影响华为将可能会影响华为短期内的这个营收的表现。华为董事长梁华说，他说鉴于华为在头半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华为即使在被列入实体清单之后继续看到增长，但是这并不是说华为这个前面没有困难，华为是面临着困难，而且那些困难有可能会影响华为的短期的增长速度。梁华再度重申了华为在被美国列入这个实体清单之后的这个说法，那么就是华为有能力度过美国的制裁造成的难关，继续保持增长。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华为的创始人和这个老总任正非上个月对记者说，美国的制裁措施的影响比预计的更为严重，可能会导致华为损失300亿美元的营收的这个收入。那么美国政府称，华为产品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国家安全的风险，那么因为华为设备可能被北京用来刺探情报，华为多次否认了这一说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香港的反送中示威抗议持续扩大，演变成激烈的警民流血冲突。北京当局星期一正式表态，力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谴责暴力，并警告一国两制的底线不可碰触。有香港泛民主派议员说，香港已经陷入恶性循环，政府对和平示威置之不理，酿成严重的警民暴力，而警方强力清场只会激发更多的强硬反抗。香港局势为何演变成这样？最终将如何收场？北京是否误判香港的问题？北京所谓的不可碰触的底线究竟在哪里？那么中国的港澳办举行的记者会到底是显示了北京是有什么样的底牌，有什么样的底线或什么样的心态呢？对这个问题，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说，
这个记者会是不是可以解决香港现在还正在火头上的这种反对浪潮呢？我想那当然不是这个记者会可以解决的，但是他放出了一个信息，我感觉到就是北京当局啊，他现在实际上对香港这个局势啊还是没办法控制啊，使我们想到2014年的占中运动也是。其实占中运动当时我都在香港现场嘛，那个时候看得很清楚啊，公开宣传他们准备了一年，准备了只搞5天一个礼拜，这个呢他们误这个当局啊，就误判了形势啊，用暴力镇压，所以反而把这个运动啊挑起来，最后搞了70天了，70多天嘛才结束。所以这个北京现在对这次反送中这个运动呢，他们我觉得整个来讲，他们还是束手无策。因此呢，他现在这次记者会他强调的一个事情，就是让特区政府来解决，他使这个北京的角色啊退居幕后。
那么在这一次北京方面举行的记者会，相对级别较低，这样的记者会究竟是要发挥一种什么样的功能呢？对这个问题，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全说，
首先这个记者会呢，它开的级别呢相对是比较低的，因为一般在大陆这个部委开记者会是由副部级的人出来， 然后呢，这次记者会有两个发言人，而且呢还是新加的发言人，都不在原本的那个2019年已经通报那个部委这个发言人名单上，而新加这两个人开首次的记者会，可以预见呢，本身是不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宣布，所以呢，果真他们开记者会只是重申一些北京的固有的一些立场，然后呢，在里面我也非常同意金钟老师所讲的，他要刻意呢把自己跟这个香港民众呢不要站在一个对立面，也呢希望这个事情在香港内部去化解。从他讲这个解放军的口吻，还有呢就是没有太多的这种插手啊的那种的动态来讲呢，他相当呢是把自己的身影呢推到后一点，然后呢整个事情呢，由于现在大陆在准备开这个北戴河会议，然后呢一分预料就是这些中共现任跟退任的这些领导人，非常有可能会商讨这个香港问题，还有中美的问题，然后这两个问题呢也是相当重大，也是有关联的，然后我估计这个香港方面还有这个港澳一些部委呢也是等待这个领导人最新一些指示，所以呢在这个时间出来开记者会呢，我觉得无非呢都是要抢夺这个话语权，因为呢在整个反送中的事件上，在香港跟国际上呢，这个北京跟港府各这个言论呢哈都处于这个下风，然后在这个时候找人出来开记者会，还有呢是现场英语翻译的，这个一般是比较少的，他面向呢是外国的这个记者，
国际
等于呢是想把呢这个话语权抢回来，用一个比较善良的面孔呢去面对这个事情。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假如香港民众的示威持续得不到满足，香港的形势会发生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呢？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说，
特区政府和北京中央他就希望把香港警方啊变成一个维稳的工具啊，讲的更直接一点，他们就希望把香港的这个警方啊当作大陆的公安武警啊这种专政工具来使用，这个所以使得香港警方啊里外不是人，是不是啊？这个是反映的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当然是香港警方就出现一种尴尬的这样一个地位。至于毛孟静提到的这个恶性循环呢，我说呢，应该把它修改一下，叫做是一种周期性的循环。
嗯哼，
就是说是香港的，你看我们现在看看回归以来，是不是啊？香港的这种抗议啊，示威游行啊，这个是不断的，是不是啊？而且是一浪比一浪高，是不是啊？那个2014年的占中啊，搞到今天的这个反送中，那已经是升级了嘛，对不对啊？这说明像一方面是香港政府特区政府的无能，但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整个问题有更深刻的原因，是吧？这个原因呢就是香港人要民主，对不对而中共呢始终不给一直在压制，对不对？甚至于把中英协议都说成是已经过时的历史性的什么什么文件这个态度是简直是非常离谱所以是香港人呢对整个来讲这个中港关系特区政府呢还是一个次要的角色，是吧？那是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恶性的循环就这样发生了。因此这是即便是到哪一天终止了之后，以后到一定的时间又会爆发啊。所以说我就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危机的局面。
那么中共究竟是不是会在香港采取直接干预的措施进行直接的暴力镇压呢？对这个问题，香港浸会大学传媒高级讲师吕炳全说，
我觉得北京也不会去镇压，因为呢他如果镇压的话呢，等于是宣布一国两制呢就是近期呢结束，变成一国一制，然后呢习近平呢就会成为这个历史罪人，然后全世界呢也是会非常担心香港的经济，这个楼市股市还有汇市呢会全面下跌，所以呢中共在香港有大量的利益，我估计呢他不会这样做。唯一呢他们能做呢就是用这个警方去强力镇压，但是这个都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建议呢他们应该呢还是要实事求是呢尽香港民意去妥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香港反逃犯条例修改的游行示威以及警民冲突不断激化之际，中国政府的港澳办公室发言人7月29日罕见地召开记者会，谈及对香港局势的看法。除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首长林郑月娥及警队执法等外，并没有外界曾经担心的强硬表态。与此同时，网上号召8月5日全港大罢工，并且在全港重要的七区同时集会，瘫痪各区，而多个组织也都在部署将抗争行动升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香港元朗727激烈抗争及728港岛大规模抗议遭警方强力清场，造成严重警民冲突后，曾有分析预计港澳办星期一将就香港局势做出强硬表态。不过港澳办的两位新闻发言人宣读的表态及记者问答，给香港分析人士的感觉基本上是相对温和。港澳办发言人杨光强调，北京支持特首林郑月娥依法施政及警队严正执法，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并称近期发生的暴力活动严重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尽管他没有说明明显属于香港内部事务的近期游行示威如何触碰了一国两制，杨光还避提元朗721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暴徒肆意不加区分的追打无辜市民及返家的游行人士的暴行。被问及有关警方扫黑除恶不力是警黑勾结质疑时，只是强调当务之急是惩治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抗争中的暴力犯罪行为，恢复社会安定，并称相关指控是传言和毫无根据的污蔑。据港媒报道，立场亲中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周二表示，记者会的重点在于支持特首和警察，重中之重则是高度赞扬及关怀警队，希望警队的防线不能失守。刘兆佳还认为，中央依然觉得香港情况可控，不会出动解放军介入香港事务。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表示，特首林郑月娥目前四面楚歌，中央因此要出面表态支持，表明中央仍需要他留任执行中央政策。而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认为，港澳办高度肯定警队，反映现阶段难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察涉嫌滥权的指控。香港独立评论员、 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全星期一记者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港澳办这次记者会没有重量级官员出面，重要性打折扣，两位发言人只是传声，不过对一些问题的用词相对温和。他说，
整个记者会的论调就是支持林郑月娥向警队致敬，希望早日恢复香港的秩序，未来要搞好经济啊等等，都是重谈一些旧调。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的时候，例如会不会出动解放军呢，接不接受那个独立调查，都是呢不想刺激民众。这样的表态呢，我觉得他们就是想这件事情由香港内部解决，然后中央也不要过度介入。
曾任无线和有线电视中国首席记者的吕炳全表示，这次记者会留有空间，未来要看北戴河会议后中央对香港局势的看法是否会变得强硬。他说，
更重要呢是现在北戴河会议还没开完，中央现任还有前退任的一些领导人呢，很有机会会就香港问题呢下一个的定论。那现在这种种表态，我觉得是留有一个空间，未来北戴河会议开完之后呢，中央还是会很有机会呢会变得非常强硬的。
另外，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在经历七月份各地激烈的反送中抗争后，各界目前在酝酿升级。在这次抗争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连登网讨论区的连登仔号召八月五日全港大罢工，全港七区同时集会，瘫痪各区。此外，多个民间组织也部署下一步行动，发起多次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人参与的大规模游行抗议的民间人权阵线，在筹备可行的升级行动方式。民主派工会组织职工盟与成员工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配合民间发起的罢工行动。主张民主自觉的政党香港众志则强调，八月份必须要将合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动升级。另据港媒报道，七月三十日星期二，有网民发起全港大塞车行动，上午高峰时段令港铁成为重灾区，有人在不同港铁站以身体或随身物品妨碍车门关闭，多条线路的服务都受影响，到约十一点才逐步恢复正常。有乘客表示上班受阻，批评阻碍车门的人士，但有许多人表示理解行动，认为可向政府施压，但适可而止就好。有参与人士表示，这是八五全港大罢工的预演。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现在是愈演愈烈，中国官方首次派出新闻发言人在北京会见中外媒体，表达中国中央政府在香港社会动荡问题上的立场，并现场回答部分记者的提问。其中哪些是重要的看点？北京中央政府是否准备回应抗议者提出的诉求？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今天的中国官方记者会上都有哪些重要的看点？北京中央政府是不是准备回应抗议者根据香港的民意和基本法提出的各项诉求，还是会采取果断措施平息持续不断的这个示威浪潮呢？
今天中国国务院港澳办罕见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港澳办过去通常都是向媒体发布通稿，而今天港澳办发言人呢杨光、徐露颖两位首次会见记者，持续了大约40分钟。中国官媒常用的港独、暴动、颜色革命等字眼呢今天记者会上都没有提到，发言人反复强调支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支持香港警察维护社会稳定。发言人杨光在 发布会上称，香港各界反对和抵制暴力行为，对香港警察致以崇高的敬意，并表示希望香港走出政治纷争，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解决年轻人的住房、就业等方面的问题，疏解怨气。杨光回答了一些中外媒体记者的提问啊，他和这个徐露颖是吧？这个杨光呢，在这个回答问题的时候表示啊，不允许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区基本法，不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实行渗透破坏。2003年有50万香港人上街游行反对23条立法，也就是关于国家安全的立法，最终呢，董建华当时的特首宣布撤回23条立法草案。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曾用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来形容香港独特的地位。而今天呢，发言人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表示，只有在一国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两制。这个发言人反复指责激进示威者暴力袭击警察，却回避元朗的黑社会所那些白衣人啊打人事件。发言人还指责西方政客说三道四，企图把中国搞乱。有记者在提问中问到林郑月娥是否下台，是否问责林郑月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否改变选举措施，还有元朗打人、警黑勾结等问题，发言人呢都没有直接回答。CNN 的记者问到了解放军进驻香港的关键问题，发言人呢同样没有明确回答。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问答情况。
能不能更直接明确地告诉大家，就是解放军在什么样的前提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香港的事务，那么这样做的国际影响您会怎么看？与此相关的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局势发展到现在可能不是单单的以一小撮激进分子勾结外部黑手这样的原因可以解释的，很多人觉得是不是中央政府在对香港的一些深层的结构上的这个社会政体的矛盾有严重的误判，我不知道您怎么回应这种看法，中央政府会不会对相关的政策也做出调整？谢谢。
你说的第一个问题，我想在基本法里面有明确的规定，我就不多说了，你可以去查查看一看。第二个问题呢，我在前面的发言以及回答问题的过程中也提到了，当前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惩治暴力，维护法治。谢谢。
在发布会过程中，有记者追问说，警察无差别打人的问题还没有回应。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和发言人都表示，会后会跟记者们交流讨论。不过发布会一结束，发言人没有回应记者们的追问，而是起身离去。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当时的情况。
警察无差别打人那个问题还没回应，可以发言人说说吗？
请不要现场不遵守我们的发布秩序好吗？这是一场发布会，可以可以。会后会交流的。好，
这样我们
因为我知道啊。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发布会的内容。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希望中国在面对香港民众抗议时做出正确的决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那我们知道香港局势是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的时候在接受非政府组织华盛顿经济俱乐部的专访时就被问及，如果北京派遣军队干介入香港事务，美国将如何回应。蓬佩奥回答说，他从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但是他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ve been pretty clear.
我们一直清楚表明抗议是适当的，我们在美国也看到抗议。我敢说，我今天开车进工业大楼的时候，那里也有抗议者。我希望中国做出正确的事情，尊重涉及香港已有的协议。
那香港自6月初以来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游行抗议事件， 规模最大时候有时多达1-2万人参加。抗议也从最初的反修订逃犯条例演变为要求进行更广泛的民主改革。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对香港近来不断发生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作出强硬回应，称中国的底线绝对不可触碰。记者会上也有记者提问这个中国的军队是否会介入香港事务，中国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香港的基本法里面有明确规定。那根据基本法里面的相关规定呢，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必要时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香港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但是北京方面没有明确表明驻港部队会在什么情况下以及何种方式介入香港事务。蓬佩奥国务卿此前在香港问题上也在媒体的访谈中做出过类似星期一的这个呼吁，敦促北京做出正确决定，并且呼吁各方避免暴力。那在星期一的访谈中呢，蓬佩奥还提到其他与中国有关的话题，比如他说美中两国在一些问题上有所倒退，但是在另一些问题上也有合作并且取得进展，比如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阿富汗问题等等。那他说在不少外交领域虽然两国的价值观不同，但是有共同利益，那在这些方面两国仍能合作。在朝核问题上，蓬佩奥也谈到了一些议题，那他希望与朝鲜尽快开始工作层级的磋商，不过他表示没有任何举行第三次美朝峰会的计划。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原中国共产党第二号人物李鹏遗体星期一火化，中国官方为他举行了隆重葬礼，并对他生前一生做了高度的评价。原中共中央委员、中国总理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同认为，原中国总理李鹏做了可以载入史册的三件大事：一是在邓小平指示下执行六次镇压；二是主持修建了备受争议的三峡大坝；三是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精神指导下，全家人先富起来。接下来请听鲍同最近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第一部分。
李鹏这个人，我看他一辈子实际上就是做了三件大事情。我看第一件大事情呢，就是在1989年学潮当中，他执行了邓小平的意图，镇压了学潮。这件事情是应该载入史册的。央视广播的，他死的时候广播他那个消息的时候也讲到，他是平定了反革命暴乱，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这个平定了反革命暴乱。那就是说，这个他是邓小平镇压学潮的，也就是说这一次天安门屠杀的主要的执行者。这第二件事情呢，我想应该载入史册的，就是他作为国务院的总理，作为曾经当过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部长的李鹏，是在他主政的时候决定排除一切反对意见建三峡大坝。我看这个也必须载入史册。第三件事情呢，我看呢，就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号召有条件的人先富起来这一号召底下，李鹏全家充分利用了他的条件先富起来了。他先富起来了，他儿子先富起来了， 他女儿先富起来了，他全家先富起来了。他这个先富起来的经验呢，我看如果推广到全中国，使中国每一个人都来学习他的榜样，踏着他的足迹前进的话呢，我看应该中国的GDP 呢，应该是全世界 GDP 的多少倍？我想中国可能，如果是一个条件啊，如果中国所有他的经验推广到全中国每一个老百姓，那么我看呢，中国的 GDP 呢，一定成为现在全球 GDP 的多少倍？我认为至少100倍。所以我认为这三件事情应该载入史册。有一点呢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说对他 1989年镇压学生、屠杀学生跟北京市民给了极其崇高的评价，认为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发表的消息里边讲他的什么，无非是这么几句话了：优秀的共产党员。这个就是说，中共中央向8000万还是9000万共产党员号召，要当优秀共产党员就要学李鹏，又是久经考验的什么共产主义战士。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叫做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呢？就是李鹏，就是活的榜样。我看这个活的榜样应该是超过雷锋，从来没看到过雷锋的评价，说是雷锋这个东西当然是造假的了。这个1963年吧，在中国大地上突然冒出了一个叫做雷锋，当然后来证明雷锋这个东西是做作的、人为的、人造的，啊，是个人造的这么个东西。那么也没有说他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好像是共产主义战士，好像是被称为共产主义的，但是没有说成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那么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呢，应该是李鹏为榜样。李鹏就是一个活榜样，就是号召全中国、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战士向李鹏学习。我看这个两句话已经说出来，说得很清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议员指责特朗普推迟向台湾出售80亿美元的 F-16 战斗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之介绍有关的详情。
人透露，在数名贸易顾问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异议后，美国对台湾出售新型的 F-16 战斗机的军售案已经被暂时搁置。报道说，国务院本应上周就签署这个军售案，但是呢，这个国务卿蓬佩奥至今还没有批准这个军售案。此前，中国官员表示，他们强烈反对美国出售台湾要求的66架喷气式飞机，这是台湾政府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军事采购。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强调，特朗普政府不应该推迟对台军售，否则会让人质疑美国可能是将该军售案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筹码之一，或者是企图避免军售案影响到美中贸易协议的签订。而美国政府任何类似的举动都会引发国会两党的激烈反对。共和党籍的众议员麦考尔29日对纽约时报说，我们对台湾军售的支持并非取决于特朗普当局与北京的谈判，我希望国务院尽快地推进对台军售案。而民主党籍的参议员梅南德兹则说，台湾的防卫不能被当成是与中国独裁政权交换的筹码。而共和党籍的参议员蒂利斯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他说他虽然没有听说国会议员对这个特朗普的指责，但是他认为推迟台湾军售案是有可能也是合理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是有可能的，你知道我没法知道总统的想法，但我认为当你试图在贸易问题上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试图缓和紧张局势，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必须被考虑到。
知情人士透露呢，金额高达80亿美元的 F-16 战斗机军售案目前尚未正式通告国会，而参众两院将休会到9月9日。国会议员表示，希望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或者是国务卿蓬佩奥能够向特朗普进言，尽快批准这笔军售案。那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发言人则坚称，莱特希泽并没有建议将对台军售作为美中谈判的筹码，而国务院和财政部则拒绝发表评论。美中贸易谈判30日、31日在上海举行，与会人士包括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人。此前，美国国务院本月初批准了108辆 M1A2T 战车、刺针飞弹、托式飞弹和标枪飞弹等4项对台军售案，共二十七亿美元。那么，这个是特朗普上任以来 第四次的被裁军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出访专机发生国安特勤人员走私香烟的事件，在台湾引发争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一场名为总统干预司法走私硬说超买记者会，党团书记长吴志扬表示，请蔡英文总统及民进党政府诚实面对这起香烟走私事件，
不要做指导，不要设停损，不要乱切割，不要求援兼裁判。
吴志扬还说，这个事件涉及的层级很高，应该由检察总长指挥检察体系彻底进行调查，不能让相关官员自行解释或定调。7月22号，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专机返回台湾，海关及调查局在机场查获相关国安特勤人员透过通关礼遇走私香烟10000条。蔡英文总统得知后震怒，并责令侦办，同时透过脸书表示将深刻检讨，杜绝弊端。当晚国安局长彭胜烛请辞获准，总统府侍卫长张杰自行处分并调职。就在相关话题持续引发讨论之际，7月27号，蔡英文总统召开记者会表示，相关弊端长期在政府体系里没有被发掘改革，作为国家领导人，他要表达歉意。蔡英文还强调，这个案件政府查办到底的决心不容质疑，已经要求新任国安局长提出报告，对司法机关侦办，下令所有政府机关单位或个人都必须配合调查。根据负责总统专机事务的中华航空公司表示，相关香烟走私记录甚至可以追溯到前总统陈水扁2006年的时候出访，当然也包括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的几次出访。政治评论人士杨宪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如果蔡英文总统不能清君侧，那问题就大了，甚至前总统陈水扁也提出了警告。
就是为什么陈水扁总统说的那一句话，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处理你身边的自己人，你轻轻放下自己人的话，1月11号你就会重重摔下。
杨宪宏还指出，蔡英文总统身边确实有一些不适任的人，这次的香烟走私事件更凸显了一些人事任命上的荒腔走板。蔡英文总统必须有所判断及行动，如果只想靠打中国威胁牌，或是不喜欢韩国瑜的选民来赢得选战，这将是非常危险的想象。台湾联合报星期一公布总统大选的最新民调显示，在蓝绿对决的情况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与蔡英文打成平手，双方的支持度都是32%。这份调查还指出，如果台北市长柯文哲加入战局，韩国瑜以29%领先，柯文哲的25%居次，蔡英文的22%殿后。不过也有24%的选民表示都不支持或尚未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民主党7月30日在底特律举行了2020年大选党内初选第二场辩论，众议员提姆·瑞安还有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等多名重量级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登台就多项议题展开辩论。被提名出任美国空军第二号将领的空军上将约翰·海腾星期二坚决否认他有性侵行为，曾经与他共事的一名陆军上少校指控他曾经性侵，但是海腾说这些指控是不实之词。 海腾被提名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这是五角大楼排名第二的军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就这项提名举行听证，海腾接受了议员们的质询。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文浩，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